大家好，我是思维导图企业教练李嘉达，欢迎收听知识打包。看了一本好书，听了一场好演讲，却没有时间做笔记，或看了笔记也想不起内容吗？让我用思维导图帮您快速整理知识干货。思维导图是全球知识精英都在用的思考工具，是最符合大脑记忆的语言，让您听得懂、记得住，还能转述。前三期带您用每天五分钟快速打包长达四小时的逻辑思维2016跨年演讲。在听语音的同时，您可以到新浪博客搜寻李嘉达知识打包，下载本期的文稿和思维导图的图档，搭配语音说明，印象会更深刻。第一期的主题是2016年大环境的总结和互联网的发展，看最火的知识节目主持人罗胖如何总结2016，展望2017。2016是黑天鹅四起的一年，其中有三件最重要的标志性事件，包含科技发展上 AlphaGo 击败李世石，象征人工智能的技术大跃进，而英国脱离欧盟的公投通过和美国川普当选总统，则象征反全球化和阶层社会矛盾的激化，让2017年更具有不确定性。但是我们回顾社会上对于2016年普遍的预期，其实是一片乐观的，这可以用四句话概括，包括人无贬机，人民币应该没有再贬值的基础，中货最赢，中国或许是最大的赢家，四千起牛，股市从四千点起涨，好威之息，一片叫好威武支持有希望的呼声。但结果却是四个字，众自猪东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，却每个人都自以为是风口上的猪，反而迎来真正的资本寒冬。今日资本的徐新就形容，现在是线上企业没有流量要往线下找，线下企业没有人要从线上捞，整体呈现一种成长乏力的状态。但是其中仍然有三个微小但不可逆的趋势值得大家注意，分别是城市化、老年化跟数字化。面对这样的大环境，每个人都应该有创业者的精神。这里的创业者指的不是开公司，而是试图不断提高自己的认知，创造一种更新式的协作形态，并努力开拓文明的新边疆，做过去没有人做过的事情。而所有的创业者的任务是适应环境，找到机会，并且活下来。毕竟黑天鹅越多，也代表机会也越多。如同巴菲特合伙人 Charlie Munger 曾说，宏观是我们必须承受的，但微观才是我们可以有所作为的地方。整个2016年互联网产业的情形如同陷到泥浆里的蝴蝶，难以动弹，因为没有流量了。2014年互联网的人口红利结束，中国网民的数量已经不会再增加，而2016年的中国手机产量已经达到 6.56 亿部，微信的日活跃用户达到 7.8 亿以上，象征连互联网移动化的过程都已经结束了。过去2012年的获客成本可能每个人只要一毛钱，但现在可能要上百元。在没有新流量的状况之下， BAT、 百度、阿里、腾讯这种大公司更形成了牢不可破的壁垒。从市场份额上，2016年前十大 APP 中 BAT 占了9个，而前50大 APP 中呢占了 56%。 另外产值上，整个互联网产业的从业人员500万人， BAT 虽然只占了其中的 3% 的劳动力，却创造了一半的 GDP。 这也意味着剩下 97% 的互联网从业人口可能平均下来连一般城市的收入水平都达不到。从单家公司看，中国线上交易的总量 3.8 万亿，阿里就占了3万亿。从获利上，2016年的第三季，阿里每天赚 3.7 亿，腾讯每天赚 4.4 亿，都是一般企业根本无法想象的规模。那面对 BAT 这种大公司，创业者的机会又在哪儿呢？罗胖认为，创业者应该去了解 BAT 类似古埃及人的世界观。古埃及留下的建筑都是留给死后世界的，也就是说，他们认为未来比现在更重要。这正是 BAT 心中最大的担忧。创业者担心没有现在， BAT 担心的是没有未来。因此，创业者应该学着瞄准 BAT 未来的需求，用类似代运的方式来创业，瞄着 BAT 未来的需求方向做，做出规模后， BAT 自然会找上门来投资或合作。在互联网流量消失的时代，我们应该建立下半场思维。上半场可以靠用户红利粗放经营，但到了现在的下半场，应该要精耕用户价值。如同罗胖小时候，爸爸给他一件兜儿，口袋里放了很多枣，一开始他觉得很多，吃一口就扔，但兜里的有的很快就丢光了，他只好从地上再把枣核捡回来继续啃。 这就是下半场该做的，深挖用户价值，直到吃干抹净为止。李峰则是比喻，过去不缺流量的时候，大家在找进水龙头，想着如何引导流量进来，现在则是要找出水龙头，把水龙头关上，并且好好创造剩下这一缸水的剩余价值。这也代表了钱不能再乱花了，过去以获客为主的旧思维模式要彻底改变。吴伯凡老师形容的更贴切，过去企业争的是市场份额，但当用户没了，现在要争的是你手上用户的钱包份额。所有来的用户不只要紧紧抓住，更要把血放干。以上就是本期知识打包的内容，若您对讲述的内容有兴趣，现在就到新浪博客搜寻李佳达知识打包，下载本期打包的思维导图图档和文稿。知识打包用思维导图帮您管理您的知识御书房。